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话，普京同习近平在12月15日通过电话，这个是2013年以来两国领导人第37次的交谈。新华社表示，两人誓言在维护共同利益方面增加合作，并且特别提到了贸易、共同抗疫以及是能源合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I think this is quite clearly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show that they are united on the common.
高瑞莲表示，我认为这个是相当之明显的，他们正在试图显示他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上面，这个就是美国。美国官员和其他的西方领导人公开反对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界，并且谴责他们所认为的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冷战时期，美国是中俄双方的敌人，美国武装部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俄罗斯和中国紧随其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10号至12号访问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外交与发展部长会议期间，提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增兵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他们的网站上说，七国部长表示一致谴责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增兵，以及是威胁性的言辞。高瑞莲表示，普京和习近平星期三很可能彼此通报了对方分别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交谈。他说，美国的行为令到他们两人有了更大的战略交集。习近平和拜登11月举行的视频会面，拜登和普京上个星期进行了视频会晤。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卡森提到了俄罗斯政府的讲话。
Each side is interested in weakening the U.S. global leadership.
卡森对美国之音，我们同美国有公开的敌对关系。他说，俄中各方都有意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个是最重要的共同利益。俄罗斯国营媒体卫星通讯社报道话，视频峰会之后，普京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他们方面和中方都是对组建比如是印太四方机制以及是美英澳联盟这样的新同盟作出了负面的评估。四方机制指的是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美国的安全对话机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联盟指的是澳英美三方在三个月前达成的分享军事技术协议。星期三讨论仲触及到新华社所讲的民主议题，这个似乎是美国主办的有110个参与方的民主峰会，中国和俄罗斯都被排除在这次的民主峰会。11月两国驻美大使抗议说，这个峰会是在国际社会挑拨离间。墨尔本理工学院商学院院长斯图亚特·奥尔对美国之音说，中俄关系在1960年代退化，当时两个共产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分道扬镳，随后发生了边界冲突。目前两国正在走不同的道路，中国更加具扩张主义的性质。奥尔表示，还有一个痛处，这个就是俄罗斯承包商仍然在帮助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进行钻探。不过中国和俄罗斯今年明显增强了政治和军事关系。新华社报道说，两位领导人计划明年2月在北京主办冬季奥运会的时候会面。这两个邻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比如是中俄今年10月进行了一次海军演练，两国还在11月以联合发表观点文章的形式批评拜登的民主峰会。中国和俄罗斯这个月还在北京和莫斯科开始运营空间气象中心。今年6月两国同意是延续签订了20年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通过尊重相互利益以及是主权来加强两国的关系。而在经济领域，奥尔说，制造业密集的中国有可能购买俄罗斯石油。他说，两国打算共享资源，如果达成任何能源协议，都将会舒缓中国今年十月报道的电力短缺现象。
I think you probably see a bit of economic underpinning.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for Russia.
奥尔表示，我认为你可能会看到一点点的经济基础。对俄罗斯来讲，试图将他们的经济繁荣和中国以及是中国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是很合乎道理，因为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如果俄罗斯将自己的经济和他们的联系在一起，这样令到俄罗斯的经济跟着是水涨船高。不过奥尔说，最终而言目标是政治性的。 从俄罗斯的视角来看，这个是他们愿意鼓励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显示两国结成了指令型的经济的统一战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